李琼，字子玉，是幽州人。祖父李传正，任涿州刺史。父亲李英，任涿州从事。李琼自幼好学，涉猎史传。他带着书册前往太原，正赶上后唐庄宗招募勇士，就响应招募，与周祖等十人结为兄弟。有一天一起饮酒，李琼仔细端向周祖，看出他不是平常人，于是举杯祝祷说，我们十个人龙蛇混杂，将来富贵了不要互相忘记，如果违背这句话，神明将降下惩罚。大家都刺破手臂，出血蒙事。周祖与李琼交情尤其深厚，曾去拜访李琼，见他端坐读书，就问他读什么书。李琼说，这是捆外春秋，所谓用正道守护国家，用奇谋用兵，比较存亡治乱，记录咸鱼成败，都在这里。周祖让他读给自己听，对李琼说，兄长应当教我。从此周祖出入常常把书藏在袖中随身携带，有空就读，经常向李琼请教疑难，称李琼为师。等到征讨河中时，就解除李琼的兵籍，让他参与西征军事。平定贼寇后，上表朝廷，受任朝散大夫、大理司职。年中升任太子洗马。周祖镇守邺城时，上表任他为大明少尹。广顺初年，受任将作监，充任内作房使，赐金印子绶。接连掌管亳州、陕州二州，改任济州刺史。世宗初年，升任明州团练使，改任安州防御使，治理郡政宽厚简略。百姓请求立碑歌颂其德性，诏令中书舍人窦仪撰写碑文赐给他。宋朝初年，诏入任太子宾客。建隆三年，尚书请求退休，改任右骁卫上将军退休。李琼信奉佛教，第二年4月8日前往佛寺，染病返回，到傍晚去世，享年73岁，追赠太子少师。郭琼，平州卢龙人。祖父郭海，任本州两野使。父亲郭令奇，任卢台军使。郭琼年少时以勇敢有力闻名，在契丹任职，任藩汉都指挥使。后唐天成年间，带领族人归顺后唐，明宗任命他为亳州团练使，改任商州刺史，调任元州。清泰初年，一任接州，城防工事尚未修缮，蜀人屡次侵犯，郭琼为此忧虑，于是迁移城址，据守险要，百姓才没有祸患。接受诏命攻打文州，攻克20多座营寨，活捉数百人。后晋天福年间，一任锦州刺史，适逢羌人吐谷浑骚动，朔方节度使张锡崇上表任命郭琼为部署，率兵共同讨伐平定。接连统领华州、方州、亳州、魏州四州。开运初年，任北面骑军排阵使。阳城之战，战功居多。改任宜州刺史，充任京口寨主兼东面行营都虞后。擒获墨州刺史赵思进献，改任怀州刺史。不久任北面先锋都监。契丹攻陷中原，盗贼纷纷起事，山东尤其严重。契丹主命令郭琼再任宜州刺史，以抵御盗贼。郭琼当天单人匹马前往郡所。盗贼听说郭琼的威名，相继逃走。后汉前佑年间，怀仁进攻密州，任命郭琼为行营都部署，还没到达，怀仁解围离去。恰逢平卢节度使刘珠依仗辅佐创业的旧交，称病不入朝，将相大臣担心他难以控制，先派郭琼与魏州刺史郭超率领所部军队驻扎青州。刘珠心中不安，设酒宴召请郭琼，在帐幕后埋伏壮士，想杀害郭琼。郭琼知道他的阴谋，平退随从，从容入席，毫无惧色，刘珠没敢动手。郭琼趁机为他陈述祸福，刘珠被他的话感动，于是准备行装。不久诏书到达，当天上路。郭琼改任颍州团练使，又加任防御使。当时朗州联合京、淮、广南合兵进攻湖南，诏令郭琼率州兵会同王令温大军进攻光州，不久因内乱没有成行，免职回朝，派往河北筹划兵甲粮草。周祖在南郊祭祀，召郭琼暂时代理宗正卿事务。世宗征讨刘崇，任北面行营都监，历任绛州、蔡州、齐州三州防御使。在齐州时，百姓饥荒，郭琼用自己的俸禄赈济他们，人们感激他的恩惠，相继到朝廷颂扬他的德政，诏令允许立碑。 宋建隆三年告老退休，加任右领军卫上将军退休，回到洛阳。乾德二年去世，享年72岁。郭琼虽出身行伍，但所到之处有仁政，尊敬礼遇如是，勤勉行善，是武臣中的贤者。陈诚昭，江表人，起初在李璟手下任保义军节度使，周世宗征讨淮南，李璟任命陈诚昭为豪泗楚海水陆都应援使。世宗攻克泗州后，率兵东下，命太祖率领数千甲士为先锋，在淮河上遭遇陈诚昭并击败他，追到山阳北，太祖亲自擒获陈诚昭进献。世宗释放了他，授任右监门卫上将军，赐锦袍银带，改任右领军卫上将军，分管西京。宋朝初年入朝，太祖因陈诚昭熟悉水利，督工治理惠民，五丈二条河以通漕运，京城人因而得利。建隆二年河工完成，赐钱30万。陈诚昭说起女婿王仁表在南唐，皇帝为此写信给李璟，让他送女婿回朝，历任左右神武统军。四年春，大规模征发近郊丁壮数万人，修缮京畿内河堤，命陈诚昭监督这项工程，又令监督各军子弟数千人在朱明门外开凿水池，用来训练水战。随从征讨太原，陈诚昭献计请求堵塞汾水灌城，城墙非常危急，恰逢撤军，攻业未成。乾德五年升任右龙武军统军。开宝二年去世，享年74岁。追赠太子太师，派宦官护丧。大中祥符元年录用其孙陈宗义为三班戒职。李万超，滨州太原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靠贩卖货物奉养母亲。后晋高祖在病门起兵时，李万超应募加入军籍，多次作战获胜，逐渐升为军校。跟随李守贞在青州讨伐杨光远，奋勇登城，飞石击中他的头部，气绝了很久。开运年间，跟随杜仲威在阳城抵御契丹，刘建贯穿他的手，李万超拔剑继续战斗，神色自若。因公升任粟瑞指挥使。契丹攻入中原时，李万超率本部驻扎潞州，主帅张从恩打算弃城归附契丹，恰逢前骁卫将军王守恩在家扶丧，张从恩就把后事托付给他，自己逃走了。等到契丹使者到来，专管郡中事务，王守恩于是不能参与。李万超愤然对部下说，我们这些人像在虎口边垂耳，只求苟延残喘，现在我想杀掉使者，保全城池，不仅是为了逃生，也足以建立功勋，你们能行吗？众人都高兴地跳跃说，怎敢不听从命令。于是率领部下大声喧哗，进入府署，杀死契丹使者，推举王守恩为统帅，列状上报。汉高祖听从了他们的请求，又命史弘肇统兵先渡河到达潞州，见到李万超，对他说，能恢复这个州是您的功劳，我想杀掉守恩，让您做统帅，可以吗？李万超回答说，杀死契丹使者来推举守恩，是为了国家大计，现在如果残害他人，自己获取利益，不是我的本心。史弘肇非常惊异，上表任他为先锋马步军都指挥使，路经泽州，刺史翟令其坚守不降。李万超骑马到城下，告诉他说，现在契丹向北逃遁，天下无主，滨州刘公仗大义，平定中原，所向披靡，后降服的灭族，何不早做打算？翟令其于是开门接纳，史弘肇就留下李万超暂理州事，汉高祖于是任命他为刺史。等到征讨李守贞，任命李万超为行营豪寨使。河中平定，受任淮州刺史。周祖开国，随从征讨慕容彦超，又任都豪寨使。因公受任明州团练使，参与收复秦州、凤州，改任莱州。随从平定淮南，接连调任齐州、登州二州，所到之处有善政。适逢有诏令重新均定田租，前任牧平令马陶户籍隶属文登县，隐瞒田亩不报，命令逮捕他，准备处斩后再上报。马陶害怕逃走，从此境内肃然。宋朝初年入朝，任右武卫大将军，升任左骁卫大将军。开宝八年去世，享年72岁。白仲赞，献州楼凡人，他的祖先为沙陀部族。白仲赞年少从军，有武勇。后汉初年从散元都虞后 三次升迁为护圣都指挥使。前幼年间，李守贞占据河中反叛，影帝任命白仲赞为行营先锋都指挥使。河中平定，因公兼任端州刺史。后周初年，转任护圣左厢都指挥使。不久，出京任郑州防御使，改任相州留后。广顺年间，受任义成军节度使。在镇守期间，黄河屡次决口，白仲赞亲自率领丁壮堵塞大城，陆河二堤诏书褒奖赞美。世宗征讨刘崇，任命白仲赞为河东道行营马军都指挥使。白仲赞与李仲敬在镇西侧，樊爱能、何辉在镇东侧。交战之后，樊爱能与何辉都逃跑了，只有白仲赞与李仲敬率领所部奋力作战。世宗亲自督率清军合力逼近，滨州军大败。处死樊爱能等人后，白仲赞因功受任保大军节度使。等到世宗征讨太原，任命河阳刘慈为随驾都部署，命白仲赞为副手。新州监军杀死刺史赵高及契丹大将杨诺孤，献城投降，但契丹兵力还很强大，命白仲赞与符彦卿击退他们。世宗回京，改任河阳三城节度使，检校太尉。等到征讨淮南，命白仲赞率领清兵三千驻扎在颍上。不久，改任淮南道行营马步军都虞后，很快升任张义军节度使。宋朝初年，加任检校太师，改任荆州镇守。有马步军教练使李煜，本是燕人，凶狠狡猾，与白仲赞有嫌隙，于是与部下严成树阴谋陷害白仲赞，秘密派人买马英，伪造诏书说白仲赞图谋叛逆，命令灭其家族。于是自己拿着伪造的诏书和马英告诉都校陈延正说使者送诏书后离开了。陈延正详细禀告白仲赞，白仲赞封好诏书上奏。太祖非常惊骇，命令查验，发现全是荒诞谬误，于是命六宅使陈思慧急速赶往荆州，擒获李煜和严成树审问，二人认罪被处死，提拔陈延正为刺史作为赏赐，仍诏令各州凡是接到有关机密的诏书要详细查验印文笔迹。不久改任泰宁军节度使。乾德四年又任定国军节度使。开宝二年改任左牵牛卫上将军，参加朝会。三年去世，享年62岁。王仁浩，行州龙冈人。后唐明宗镇守邢台时任命他为牙校。明宗即位后提拔为作坊副使，多次升迁至西上阁门使。清泰年间改任右领军卫将军。后晋天福年间，青州杨光远图谋不轨，任命王仁浩为节度副使，观察他的动静。过了两年，有人在朝廷进谗言，改任护国军行军司马。王仁浩到河中几个月后，杨光远反叛的消息传来。后汉前幼年间，历任昭义、天雄二军节度副使。周祖镇守邺城时，上表任王仁浩为副留守。等到起兵时，王仁浩参与了谋划。周祖即位，王仁杲被王俊记恨，出任唐州刺史，升任地州团练使，入朝任右卫大将军，充任宣徽北院使兼枢密副使。显德初年出任永兴军节度使。世宗继位，移任河中。恰逢殿中丞上官赞出使河中返回，说河中百姓多隐瞒田租，于是派上官赞视察军定。百姓为此困苦，大多逃亡到其他郡。王仁浩直言争辩此事，于是停止，为继母扶丧，辞去官职。显德五年受任安国军节度使，志文说眷顾乡国，实为亲之故乡，授予龙节之权，成就锦衣之美。郡中百姓扶老携幼在境上迎接，有人献上四件锦袍，王仁浩都穿在身上，用金箔封厚回谢。上任第二天，祭扫父祖坟墓，环视松树秋树，流泪呜咽，对亲近的人说，仲由认为不如背米奉亲的快乐，真是这样啊。当时人赞美他。郡中有群盗，王仁浩派人送给他们一束帛，加以劝导，群盗全部逃走，不再为盗。恭帝继位，一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宋朝初年加任检校太师。建隆二年因病召回，途中停在唐州，在驿站去世，享年69岁。王仁浩性格端方谨慎，节俭，崇信佛教，所得俸禄多用于供奉佛像、斋僧， 每天早晨诵读佛经五卷，有时到日暮才出来处理政事。从事刘谦责备王仁浩说，您贵为方后，不能勤勉体恤百姓，却孜孜不倦的是佛，为什么呢？王仁浩收敛面容，谦虚道歉，没有恼怒之色。当时人称他为长者。陈思让，字后己，是幽州卢龙人。父亲陈沈榷在后唐到后晋时期任职，历任谭、顺、涿、均、庆、唐、齐、成八州刺史，曾参与征讨蜀地，代理利州节度使，最终任荆州防御使。陈思让起初隶属庄宗帐下，庄宗即位后补任右班殿职，后晋天福年间转任东头供奉官，又升迁为作坊使。安从敬在襄阳叛乱，朝廷任命陈思让为先锋右厢都监，跟随武德使焦继勋领兵进讨，在唐州花山下与安从敬的军队相遇，迅速出击大败敌军，安从敬仅以身免。因公兼任蒋州刺史，安从敬被平定后受任方州刺史。天福八年冬，契丹图谋入侵，朝廷任命陈思让兼临澶州军务，赐予安乐马、契帛。在青州讨伐杨光远时，又担任行营右厢兵马都监，战事结束后改任慈州刺史。适逢福彦清北征契丹，陈思让上表请求参与行动，不久改任魏州刺史。接连遭遇父母丧事，当时武臣很少有扶丧守礼的，陈思让不等诏命离开州郡奔丧，听闻此事的人都赞许他，后被起复为随州刺史。后汉初年调任淄州刺史，罢任后回到朝廷。适逢淮南与朗州马希前合兵淮南，进攻湖南，马希广前来请求援兵，不久内部发生变乱，又逢周太祖北征，于是分派兵力命令陈思让前往颍州复援，军队尚未渡河，而马希广已败，陈思让留在颍州。周太祖即位，派遣供奉官行司进召陈思让及其所部军队返回。刘崇在太原建越称帝，周太祖想寻求有方略的人士以备边防，派遣陈思让率兵前往慈州，控制泽州、潞州。不久受任慈州刺史，充任北面兵马巡检，尚未出发，升慈州为团练州，即以陈思让充任团练使。广顺元年九月，刘崇派遣大将李圭率领马步军各五都、乡兵十都，从团柏驻军于耀子殿。陈思让与都监向训、张仁谦等率领龙杰、土浑军到达斯亭西，与李圭军相遇，杀敌300余人，活捉100人，俘获刘崇偏将王凡、曹海金、马50匹。不久派遣王俊救援靖州，以陈思让与康延昭分为左右相排阵使，命令率军从乌岭路到绛州与大军会合。刘崇稍营逃跑，陈思让又与耀元福追击，不久命其代理至绛州。次年春升任绛州防御使。显德元年九月改任亳州防御使，充任昭义军兵马前辖，多次击败滨州人及契丹援兵，升任安国军节度观察留后，充任北面行营马步军排阵使。显德五年在西山下击败滨州军队1000余人，斩首500级。这年秋天，行州官吏齐老行珠等40人赴朝廷，请求借留陈思让，世宗下诏褒奖他。12月改任义城军节度观察留后。显德六年春，世宗将北征，命令陈思让先赴冀州等待命令，待到夺取瓦桥关，设为雄州，命陈思让为都部署，率兵戍守。世宗患病返回京城，留下陈思让为关南兵马都部署。恭帝即位，受任广海军节度。宋朝初年加授检校太傅。乾德二年又任宝兴军节度。当时皇子兴元引赵德昭娶陈思让之女为夫人。开宝二年夏改任护国军节度，何中隐。开宝七年去世，享年72岁。追赠侍中。陈思让历任方阵没有败政，但酷信佛教，所到之处多禁止屠宰，俸禄全部用于供养僧侣，人们称他为陈佛子。去世之后家中没有多余财产。弟弟陈思慧官至六宅使。儿子陈清作多次升迁至襄药库使、常州刺史。陈清作之子陈若拙。陈若拙字敏之。幼年酷爱学习，陈思让曾让他持书信到晋王府邸，太宗赞许他应对祥雅， 想用军职笼络他，陈若拙恳切推辞。太平兴国五年，考中进士贾科脱去布衣，任将作兼丞，通判鄂州，改任太子又赞善大夫，知善州。因政绩优良，就地改任太常丞，升迁监察御史，充任盐铁判官。益州关押的囚犯很多，太宗阅览奏章感到惊讶，召见陈若拙当面告知，委托他审理判决，升任殿中侍御史，通判益州。淳化三年，就地任命为西川转运副使，不久改任正使，召回朝廷。适逢李治守洛都，上表请求陈若拙辅佐治理，改任度支员外郎，通判西京留司。过了很久，柴禹锡镇守荆州，又奏请任命为通判，升任司封员外郎，押送粮草到塞外，特地下诏褒奖。入朝任盐铁判官，转任工部郎中。与三司使陈恕不和，请求调任其他部门，改任主判开差司。皇帝北巡，命李沆留守东京，以陈若拙为判官。黄河在运州决口，朝廷商议迁城以避水患，命陈若拙与严成汉前往规划测量，不久命其代理京东转运使。于是征发士卒堵塞王陵口，又在齐州疏导水势，在采金山修筑大堤，奏请免除六州所征收的烧木500万，百姓感到非常便利。合工完成，正式任命为转运使，召回朝廷，受任刑部郎中，知潭州。当时三司使空缺，陈若拙自以为能得到，等到这时非常失望，于是请求面见皇帝，说父母年老不愿远行，请求脚还任命侍领。皇上发怒，对宰相说，世子操行修养，必须名实相符，听说陈若拙有才干，特意升迁为一番任，他却如此贪图晋升挑选俸禄。以前有皇官，有人称赞其才能，选为西川转运使，随即上诉推辞，当时贬黜守远郡。如今陈若拙又如此，也必须贬谪降职。但凡用人，岂能以亲疏为间隔？如果能竭尽全力奉公，有所建树，何愁名位不至？于是追回授予陈若拙的诰敕，贬为之楚州，后调任温州，任满代还，再次受任刑部郎中，再任盐铁判官，改任兵部郎中，河东转运使，赐金子。适逢皇帝亲祭坟茔，陈若拙将所辖的民帛粮草100,000输送到河中资助费用。京度制治使陈尧叟说他称职，升授又建议大夫，调任之永兴军府。当时邻郡饥荒，前任长官拒绝他们前来买粮，陈若拙到任后允许贸易，百姓赖以度过饥荒，又调任之凤翔府，入朝授给事中，知潭州。蝗灾旱灾之后，勤于治理，郡中百姓联名上书请求留任。天禧二年去世，享年64岁，录用其子陈应为凤里郎。陈若拙多有荒诞虚妄之言，缺少学识，当时以第二名及第者为榜眼，陈若拙向来无文采，所以被视为瞎榜。焦继勋，字承济，许州长社人，年少时读书有大志，曾对人说，大丈夫应当立功抑郁，取万户侯，怎能孜孜不倦于笔砚之间。于是放弃学业，游历三晋之间，成为青侠，以饮酒赌博为务。晋高祖镇守太原时，焦继勋穿着儒服夜见，晋高祖与他交谈，喜欢他，留于帐下。天福初年，受任皇城监宫院使，升任武德使。安重荣在镇州反叛，安从进从襄阳起兵响应，晋高祖命焦继勋督率诸将进讨。到唐州南，遇到安从进军万余人，设伏击败敌军，擒获其牙将安弘毅、鲍弘等50余人，缴获山南东道印，安从进单骑奔还。安从进之弟安从贵率兵1000余人，救援军州刺史蔡行玉、焦继勋杀其部众700，活捉100人，抓获安从贵，砍断其手腕放入城中，安从进从此不能恢复镇守。焦继勋因功就地，受任齐州防御使。少帝即位，安从进被平定后，凭借焦继勋威名镇守，调任襄阳防御使。一年多后，入朝任右牵牛卫大将军，受任宣徽北院使，升任南院使。西人侵犯边境，朝廷商议发兵征讨，焦继勋上书直言请求前往，受任秦州观察使兼诸藩水陆转运使。到任后推恩信，设方略招诱，各部酋长相继奉献玉帛， 牛九请求结盟，边境因此安宁。不久调任之陕州，就地升任保义军兵马留后。后汉初年，凤翔军校杨彦昭据城叛乱，命焦继勋率师讨伐，因功受任保大军节度。应召入朝，适逢汉高祖巡幸大明，留为京城右厢巡检使，不久改任右御林统军。隐帝末年，命焦继勋领兵北征，及至周太祖举兵向京城，焦继勋奉隐帝迎战于刘子碑，作战不利，于是归附周太祖。广顺初年，改任右龙武统军。世宗征伐淮南，为左厢排阵使，又改任右御林统军、左屯卫上将军，因战功受任张武军节度。宋朝初年，召为右金吾卫上将军，改任右武卫上将军。乾德三年，代理之延州。乾德四年，判右接仗度沈琼去世，命焦继勋接替他。当时相拱为西京留守，多饮酒宴乐，不处理府事，群盗白天进入都市抢劫财物，相拱醉酒不出补足。太祖选焦继勋接替他，一个多月后，京城秩序肃然。太祖将巡幸洛阳，派遣庄宅使王仁圭，内供奉官李仁作部署修洛阳宫，命焦继勋监督工程。皇帝回京，赞许其干练，召见褒赏，任命为张德军节度，仍知留府事。王仁圭领益州刺史，李仁作为八座副使。焦继勋在太平兴国三年去世，享年78岁，追赠太尉。焦继勋涉猎史传，很通达治理之道，所到之处有善政，但生性吝啬，多节省公府用度，时论认为他不够大气。儿子焦守节，焦守节字秉直，起初补任左班殿职，被选为江淮南路采访，回朝奏报符合旨意，升任阁门之后，李顺余党扰乱西川，命其与上官正讨平。高州、西州蛮人入侵，又命其前往谋划方略。焦守节说：“山川回环险要，不是我军有利之地。”下诏允许招纳。咸平年间，设置江淮南、金湖路兵马都监，焦守节首先被选擢。又讨伐施州、夔州叛蛮，以大义小玉其酋长，皆悔过归附，于是为他们划定地界约定。回朝升任阁门通事舍人兼乡要阙议院，三司报告每年课税增加80余万。当时焦守节已任衣库副使，应当升迁阁门副使。真宗对辅臣说，焦守节因财力盈余而升迁横行，如何劝勉边疆效命的人，只任命为宫院副使。奉命出使契丹，管办丁求说，指着远山说：“这是黄龙府。”焦守节应声说：“燕然山距离这里多远？”丁求说：“惭愧佩服。”过了很久，升任皇城副使、管勾军头尹建司。因犯将白直借给枢密院副城指尹德润修治宅地之罪，免去所任官职。三次升迁至东上阁门使，加授荣州刺史。多次请求补外任，历任之襄州、邓州、汝州三州，升任四方管使，以右神武大将军退休去世。刘崇敬，幽州人，本名刘彦僧，后梁末年隶属军籍。后晋初年，因熟悉契丹语，应募出使北方，改任右班殿职，于是赐名刘崇敬，升任西头供奉官，再次出使契丹。契丹主认为他机敏聪慧，留为帐前通事。不久南侵，任命刘崇敬为中武军节度。后汉初年，调任镇守邓州。汉法禁止牛皮很严，周明崔彦、陈宝选等八人从本镇持牛皮到汉祖庙蛮谷，刘仲敬用杖刑责罚后释放。判官史在德认为刘仲敬不善于执法，应当处以极刑。等到大理寺，刑部复核，认为刘仲敬所裁断是正确的。史在德因故意入人罪，被杖死。前右末年，霸镇来朝，周太祖起兵到封丘，隐帝下诏刘崇敬与左神武统军袁毅率兵抵御，刘崇敬望见尘土就退走。后周广顺初年，随从征讨兖州，不久封薛国公，随即召为右神武统军，多次加官至检校太师。世宗南征，任右厢排阵使。显德三年，世宗听闻扬州无防备，派遣宣祖、韩令坤与刘仲敬等前往袭取，又任先锋都部署，进兵攻克泰州。当初杨行密子孙居住在海陵， 号称永宁公，后周军队渡淮全被李璟杀死。刘仲敬进入齐家，得到玉砚、玉杯盘、水晶盏、玛瑙碗、翡翠瓶进献。不久命其判泸州行府事，兼行营都部署，在州境击败淮人千余人，又在白城湖击败500人。等到世宗再次巡幸，吴军在紫金山溃败，有逃到东山口的，刘崇敬杀敌3000余人。及至攻下寿州，因公授任武圣军节度，淮南平定，改镇滨州。世宗北征，任先锋都指挥使。恭帝即位，封开府。宋朝初年，晋封燕国公。建隆二年秋，授任右御林统军。乾德五年，改任左领军卫上将军。刘仲敬只善于翻译语言，没有其他才能，恰逢契丹进入中原，于是做到方阵。等到担任环卫官时，曾随从皇帝到玉京园，太祖召见与他交谈。退下后，对左右说，看刘仲敬应对不及常人，前朝以他为将帅，有什么值得重视的。乾德六年去世，享年70岁。元彦是河中河东人，年轻时因矫健勇猛应募参军，隶属奉国营。后汉乾佑年间，周祖、郭威率军讨伐李守贞，将元彦安置在自己麾下，等到镇守邺城时，任命他为部职小将。后周广顺年间，世宗、柴荣在澶渊升元彦为清侍都校。世宗任开封府尹时，改任元彦为开封府部职指挥使。显德初年，授任内外部军都军头，兼任泉州刺史。不久，改任越州防御使，随从征讨寿州，担任城北造竹笼都部署。竹笼是用数十万根竹子围成相连的形状，上面搭建板屋，装载数百名甲士，用来攻城。又命他在倭口修建桥梁，桥建成后，世宗亲临视察，于是设立镇淮军。李继勋因在淮上作战失利，被罢免军职，命元彦为武信军节度使，暂代侍卫部军都指挥使。又命他为淮南道行营马步军副都指挥使，赐给衣服、金带、安乐马、铠甲、兵器仪仗，派往前线。太祖赵匡胤攻下滁阳，擒获黄甫辉、姚凤、袁彦都有功劳，下诏褒奖他。又令他率军驻扎下蔡，以逼近寿春。等到刘仁善投降，随从世宗攻打濠州、泗州，又擒获南唐将领许文济、边浩等人献上。军队返回后，正式授任步军都指挥使，兼任张信军节度使。显德六年春，征发进击丁壮、舒郡五丈河，命元彦监督这项工程。恭帝继位后，调任保义军节度使。宋朝初年，加授检校太尉。这年秋天来朝见，改任镇守曹州。乾德六年，任晋南军节度使。开宝二年，调任福州。开宝五年，罢免节度使，返回朝廷，去世，享年66岁。景德四年，特地下诏录用他的孙子袁昭庆为介职。大中祥符八年，袁昭庆进献袁彦在后周时期所授的敕命中有两位圣主的名讳，特升任殿职。齐廷训本名齐廷义，因避太宗旧名而改。河南洛阳人，父亲齐圭是后梁左监门卫大将军。齐廷训擅长书法计算，齐社隶属周祖帐下。广顺年间，历任东西班右藩行首、铁骑都虞候。世宗即位后，改任东西班都指挥使，升内殿直都指挥使，相继兼任兰、穆二州刺史。随从征讨淮南，赐给明光细甲，命他统领水军巡视长江边界。吴人在三江口的芦苇中埋伏兵力，突袭齐廷训。齐廷训力战大败吴军，俘获斩杀千人，其余党羽逃走。江北平定后，因公升任吉州团练使，兼任铁骑左厢都指挥使。一个多月后，升任兰州防御使，兼任龙节右厢都指挥使。宋朝初年，任安远军节度观察留后。这年秋天，改任河阳。乾德二年，又改任张德军节度留后，不久暂代邓州知州。乾德五年，就地受任义武军节度使。开宝二年，太祖征讨太原，任命齐廷训为北面副都部署。太平兴国元年来朝见。太平兴国二年冬，改任左领军卫上将军。太平兴国五年，因范思范竹木 高价卖给官府之罪，则降为本位大将军。不久恢复原官。太平兴国六年去世，享年58岁。齐廷训身材魁梧，但没有才能谋略，遇事多回避，当时人把他看作齐坨坨，因为他庞大却无所可取。张铎，和硕人，年轻时因有才能和勇武应募加入军籍。后汉初年任奉国右第六军都指挥使，兼任李州刺史。周族以枢密使身份镇守邺城，张铎率领所部随行，到起兵时张铎参与其中。广顺初年，张铎任奉国左厢都指挥使，韩通任右厢都指挥使。不久二人同时兼任防御使，张铎兼任永州刺史，韩通兼任睦州刺史。适逢改奉国军为虎节军，张铎仍担任原职。这年冬天出任密州防御使，改任亳州。广顺三年受任镇国节度使。交祀完毕后，加授检校太傅。世宗初年调任张义军节度使，不久加授检校太尉。显德三年又调任何中尹、护国军节度使。宋朝初年加授检校太师，不久又镇守荆州。州官每年购买马匹，张铎大幅度提高马价而私自取利，累计到16万贯，又擅自借用公款10000多名，侵占使用官取6400饼。事情败露后被召回京城，本州官府将其子张宝常及亲信吏员宋袭带上刑具。太祖因张铎是旧臣，释放不加追究，罢免节度使，任左屯卫上将军，只参加朝会而已。他所盗用的财物也全部免除，张宝常、宋袭也被释放。张铎又曾借晋王府钱160万，太宗即位后下诏免除，不久命他判左金吾接杖。等到皇上亲征河东，任命张铎为京城内外都巡检、福州刺史高继冲、贤旧副使张守明分别担任里城左右厢巡检。雍熙三年去世，享年72岁。追赠太傅，儿子张熙载官至左牵牛卫大将军。张熙载的儿子张宇圭字天熙，略知书文，有谋略，幼年在太宗藩邸做事，太宗即位后补授东西班承旨，改任殿职，待遇器械。因有才能勇武，被提拔到禁卫，任殿前散之后都虞后。咸平初年受任内殿直都虞后，兼任恩州刺史。咸平三年出任滁州刺史，先后任明州、瀛州、霸州之州，并兼任兵马前辖，调任兰州。西人乐觉麻引诱众人叛乱，张宇圭率众讨伐，俘虏6000余人，缴获名马，牲畜很多。景德初年受任高阳官行营副都部署。契丹已经请和，皇帝思念守城中有武略才干能安定边境州郡的人，亲自抄录10余人名单交给中书省，张宇圭在其中。于是任十州之州，调任代州、兖州，又一任澶州，很勤于政事。因瑞脉生长，监狱空无犯人，接连下诏嘉奖。适逢黄河堤防决口泛滥，张宇圭率领民夫堵塞，宰相王旦出使兖州返回，上奏他的情况，皇帝下诏褒奖。就地受任明州团练使，不久之广信军。天禧初年又任高阳关副都部署，兼之瀛州。第二年召回京城，将要受任四乡之职，去世，享年59岁。录用他的两个儿子李万全、吐谷浑布人，善于左右开弓射箭，隶属护圣军为骑士，多次升迁至本军督校，与田景贤、王辉等人随从周祖进入汴京，号称十君主。显德年间任张武军节度使。宋朝初年加授检校太尉、恒海军节度使。乾德年间被替代回京，太祖多次在院中召他宴饮射箭。李万全没有将帅谋略，只能力挽强攻，年老而不衰减，皇帝也因此赏识他。田景贤、王辉都是太原人。田景贤在后汉任职，任奉国右厢督校，随从周祖进入汴京，任龙节左厢督校，改任安国军留后。不久正式受任，升为本军节度使。世宗时受任武圣军节度使。宋朝初年任左骁卫上将军。开宝三年去世。田景贤生性鄙陋吝啬，一心聚敛财物，每次有使者到来，只设置一份肉食， 宾主共同食用。后来被罢免节度使，常常闷闷不乐。妻子知道他的心思，待他便是乡中积蓄，田景贤才自我宽解。在行州时，使者王班到来，田景贤劝王班饮酒，说王班请满饮。负责接待的官员说，这是使者的姓名。田景贤醒悟说，我以为王班是官名，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听说的人都笑他。王辉性情也吝啬，资财非常富有，而妻子儿女吃粗粮，放纵手下部署巧取豪夺，百姓非常痛苦。世宗因他是先朝功臣，知道而不责问，官至右神武统军。建隆四年，在右领军卫上将军任上去世。